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啊！感谢主，让我们在清晨就能够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今天呢，特别是母亲节啊，特别呢，我为当中的母亲感谢神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在世的母亲对我们成长上面做了很大的贡献。我自己的母亲已经在神的怀抱里啊，好几年前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每次到母亲节，我就特别想念他，因为在母亲节，往往呢我要讲到，就想讲母亲，讲母亲，我的母亲就不在我身旁，我就感觉到好像很怀念他。但是我知道他现在在父神的怀抱里，也在天堂为我们祷告，所以我感觉到母亲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按照这个母亲节来思想母亲的爱，而且呢，透过这一篇的经文，能够呢一起来思考到底教会跟家庭怎么样努力的一起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诗班的献唱在那个投影片那边呢，讲到小组献唱，现在已经是诗班正规的诗班所以下次不要写小组那么因为我们感谢主这个小组慢慢成长，成为一个正规的一个诗班有我们的领导带领我们，也有呢我们那个弟兄姊妹来合唱。每一次我听到你们唱的诗歌，心里非常受感动。今天呢特别唱一首世界的名曲，是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我希望我能够那个音乐乐谱呢，从我们诗班长呢来给我一份，让我呢好好的去思想一下。今天呢，在我们情绪表呢，我们一开始就有这个花，代表我们对母亲的尊重。就这个花如果我们真的有颜色的话，是应该是很美的。那在前面我们也特别为了今天母亲节呢，有这个花来献花来感谢我们当中的母亲。在我们的情绪表里面，第二面也有我们教牧的心声，就是讲到母亲，就由周立行牧师来写的他写得非常好讲到他母亲对他的无微不至的爱，也讲到他母亲也是一个人，有他的软弱，所以呢就讲到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母亲，也怎么样来爱对他们有那个孝训那么做母亲的我们当中我们的母亲呢，也愿意神祝福你们让你在家庭里面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化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神圣的感化，我们求主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年到这时候我们都会一起思想母亲的爱，做母亲的责任，而且呢透过思想母亲的爱，想到神的爱是无微不至，对我们是不离不弃。我们感谢主，今天在这个崇拜里面，我们思想我们母亲的角色，也提醒我们要孝训我们的父母亲。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止在每年一度在这个时候来思想这个题目，在每一天我们都一样的对我们的父母也有一个孝训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 来教养孩童的时候，也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的培育他们成人，在走在主的道中。我们感谢仰望祈求，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大家这个讲到的大纲呢，就是在我们第六面啊，第六面，请大家呢翻到那边啊，这个 PowerPoint 有点的问题。好，那么这个母亲节呢，我这个题目呢就是神圣的感化，我们要向伟大的母亲致敬，因为实际上世上只有妈妈好啊，这首歌呢也有它充分的道理。当然母亲也有她的缺点啊，她有啊有些软弱的地方，但是总之呢，我们想到我们的父母亲大部分都是非常爱我们的，而且呢从小就要照顾我们，来培育我们成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想到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呢，都带着一种感恩的心，都带着一种欢喜的心，想到他对我们很多很多宝贵的教导和呢培育。当然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想到母亲有时候啰啰嗦嗦，有时候对我们一些的看法不是很了解特别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当我们时代一直在改变，世界一直改变，我们这个上一代的在不同的时代长大的人，我们怎么样看孩子，怎么样看家庭，怎么样看整个教育的问题呢？其实呢也不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呢对我们父母呢有充分的了解，因为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教养孩童他们自己受教养的时候呢也又有跟今天呢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加上我们今天呢就走到北美洲加拿大这个地方，北美西方的文化有西方文化的特点不是说东方比西方更好，或者西方比东方更好，不是这个意思。两个不同的文化里面的父母亲都是非常的爱他们的儿女的，所以呢向父母亲致敬是应该的。今天呢我们看这个母亲这个课题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宋慈母这个关于游子的一个短诗，大家相信都会很熟悉的如果在你们的教育当中很早呢就学习这个游子吟那我请大家一起念一次好不好慈母手中线，是归谁言劝草心，报得山春晖。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解释。但是每次我想到这一个图画的时候昔日在我们中国那种的情况要出门远行的时候，都母亲都说带多一件衣服，带多一件棉衣因为怕外面的天气变冷的时候，特别晚上变冷的时候呢，我们不够衣服会着凉生病。那么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母亲也是同样的我很不明白母亲特别的很多的女性呢是非常棒呢，是做这个缝这些的棉衣，自己呢我觉得一针一针的都表达她的爱。我自己看到我太太怎么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把衣服做好给他的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儿女，现在呢也特别的照顾我们的孙儿孙女，我就看到母亲的爱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到一个课题，就是 说神圣的感化。为什么我说神圣的感化呢？我们都明白什么是感化。我们父母对我们生命有很大的感染，很大的影响。我们在社会里面也会受不同的人的感染或者感化。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讲到母亲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母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单纯真诚的那种信心，对我们来讲是中心的影响。但是呢，往往呢，我们想到母亲的爱，就是她怎么样对我好，我得到她什么的益处。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母子的关系。但是呢，我希望呢，大家今天呢，能够从这个神圣的感化这个角度呢，看到不单只是我们的母亲，是神怎么样盼望我们亲子的关系能够对我们有更大更绝对的好处。那么当我讲到神圣的感化这个词呢，这个名称呢，其实呢就出自呢我一个同学当时我们一起在维珍神学院念书，他呢日后呢就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会的讲员他的名字叫做 Gary Thomas。 他写第一本书呢，就是英文的名字叫做 Sacred Marriage。他这本书呢翻成中文的时候，这个 Sacred Marriage 就他们出版社呢给他提一个名字呢，叫做婚姻的灵修学。但是我很不喜欢这个中文的翻译。为什么呢？他把这个 Sacred Marriage 的概念翻成好像一种学问一种我们要是学习的一种一种学问，一种的知识但是我觉得作者他写 Sacred Marriage 是神圣的婚姻的时候呢，他的概念是什么呢？他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盼望我们的婚姻好，我们盼望我们的婚姻带来幸福，我们盼望我们婚姻我们的婚姻带来各样各样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呢，但是他说，其实呢，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当我们看婚姻的时候，婚姻的目的呢，是高过我们夫妻之间有幸福，有快乐。他说，婚姻的关系这是好像一种神赐的一种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它的至终的目的呢，就使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爱。当我们的配偶，当我们儿女对我们伤害我们的心，伤害我们甚至我们的尊严，但是呢，在这个情况里面，因着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爱。这学习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婚姻。这个婚姻不单只是我要得到什么，你要怎么样满足我，乃是呢透过婚姻里面的挣扎，婚姻里面的困难，思想怎么样来明白真爱是什么，好像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那种爱。所以他说，婚姻至终的目的呢，就是认识神，操练我们生命。就用着这一个概念呢，他一直写下去第一本书叫做关于婚姻，然后呢不知道是第二第三本呢，就其中一个名称呢，就叫 Sacred Influence， 神圣的影响，神圣的感化。就从这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很多很多不同的生命中 的冲击，生命中的感染，或者正面来讲是生命中的感化，都是出自神给我们的操练，让我们更加明白什么是爱，让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更成长，更加讨神的喜悦。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今天看这个父母啊，特别是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从这个关系里面了解，从基督教的角度啊，到底我们是应该是怎么样看这个亲子的关系。当然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今天用的例子呢，是圣经的例子，是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神所喜悦的例子。我们从不同的背景来相信耶稣进入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父母不是基督徒，我们可能我们夫妻当中一个不是基督徒，我们或者是现在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还是信耶稣，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基督教的概念，也在我们生活里面教养孩子里面不一定是有这些的圣经的原则。但是今天我讲的是圣经所要我们学习的，也盼望我们日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以呢把这些概念活出来。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三种的感化。如果你看这个第六面那个大纲的时候，首先有属灵父亲保罗的感化。在提摩太的生命里面，他有一位属灵的父亲来影响他，来培育他。那么从第二个角度，他在家里有他的母亲，也有他的外祖母，可能外祖母是跟他们一起住的，所以呢他的外祖母罗伊跟这个他的母亲布尼基都是在家庭里面影响他。在家庭之外，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爸爸，在家庭里面有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成为他生命的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呢，从这个圣经的资料里面知道，这个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呢他爸爸呢可能没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他妈妈呢跟他外祖母都是犹太人，所以呢大概是对犹太教是很有认识，所以呢他们对旧约的圣经生命记所讲的等等这个箴言所讲的他们都应该熟悉。所以呢从这个母亲跟布尼基他们在家庭里面的教导，可说是对他在家庭里面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外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父亲保罗，然后在家有外祖母和母亲他的感染。但是另外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二段里面就讲到神末世的圣经带来的感化或者影响。那无论是属灵的父亲或者家里的母亲、父母亲、外祖母在这个情况里面是外祖母跟母亲，他们家庭外跟家庭内，他们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帮助提摩太。所以呢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学习这个圣经的一种模范，让我们在日后我们培育孩子孙子也能够按照这个原则来去做。首先我们看这个属灵父亲保罗的感化。从圣经里面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呢，我们就看到首先保罗有 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呢，是保罗是一个使徒。第二呢，身份呢，保罗是一个属灵的父亲。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奉神旨意，凭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保罗是大名鼎鼎的一个宣教士，他是奉派出去传这个美好这个福音，他是去的是特别呢去外邦人当中去建立教会，培育信徒。对当时的教会信徒来讲，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士。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可以说是相对今天来说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啊，他可能呢做的事情很多，常常出门到各地去传福音，在各地去做神的工作，是一个布道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这个呢是保罗的第一个身份。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第二节是写信给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就想到这个是那么大的一个对比，从他的身份来讲，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一个宣教士，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可以看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教会啊，到处的都去跑，对他来讲，他关注的事情可以是很大的。但是在他的牧养当中，除了真的到处为主奔波，同时呢，对他来讲，他有一些人是非常的关心。这关心到什么程度呢？就到一个好像父亲跟儿子的一种关系。所以呢，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属灵的一个爸爸来看这个提摩太。那么从这个圣经的历史来讲，我们相信呢，这个提摩太的家庭，他妈妈跟外祖母呢，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当中信主的。然后呢，经过好几年这个妈妈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不单只是从旧约各样的经文昔日还没有好像我们今天的一本整本的圣经你要记得当时候呢，他教导呢都是口传的没有好像我们一卷一卷书的其实呢，他们今天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都有好几本圣经但是昔日没有这种福气就在他的里面都有圣经的话语来成为他们的教导是透过他们自己的认识，然后口传的教导他们。所以呢，保罗当时候呢，这是在家之外成为他们属灵的父亲，来虽然是非常的忙碌，但是他永远还是照顾一些门徒好好的来提拔他们，来培育他们，特别提摩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在提摩太的生命里面，有保罗这个宣教士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想到这方面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里说既承继祖先不住的祷告，我昼夜的刻想见到你，也为此我提醒你所给的在里面的恩赐。第七节我们一起看，他说为了这个缘故我提醒你，第六节，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再眺望起来。因为呢，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力、能力、仁爱 自律的灵啊，就看到呢，保罗就是说，我想到你，我也想到你母亲啊，跟祖母对你的啊信心的影响。我这位置的这个缘故，也要提醒你，神是借着我按手给你的啊的恩赐，你要不断的把这个火来眺望起来。那么保罗在他生命里面不断的就讲在你里面，这个呢不是表面的一些的行为上的改变，乃是在他心里得到的一些宝贵的教训，影响他生命的一种内在的一种信息。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生命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这些的，在不同时段里面生命的师父在我生命里面影响我啊，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今天我站在众人面前，以应着这个生命的师父呢来影响我。那我这提一个吧啊，这个生命的师父呢是我的所以这个姑父啊，姑长啊，我们广东话就姑长，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妹妹的丈夫啊。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传道人，他们是在香港里面来牧会。在小的时候，当我到他的家的时候，很小我就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那时候呢，他在家里有一个黑板。为什么有个黑板呢？就在黑板里面就写不同的东西，提醒自己，提醒家人。但有一段时间呢，这个那个姑父呢，他就曾经呢他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总管，所以呢他的薪水各方面待遇收入都非常好。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很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知道他呢就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去做念神学，要做一个传道人。因为他是那个时候他是在家里呢是负责整个家庭的那个经济，所以呢他没有工作之后呢，他们的家庭生活呢就很紧张。我记得呢当时候呢我去到他家，看到这个黑板，这个黑板呢就是写了一些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些的好像字体吧啊，原来呢那个是一些的希腊文的字母啊。那时候我不知道希腊文字母是什么，我就看到哇很惊讶哦啊，他认识这个希腊文啊啊，我就对我自己说啊，我长大的时候也要学他一样呢学习啊，用这个圣经的原文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影响在我生命里面，到现在我不断的无论我是讲到查经，甚至有时候在灵修的时候，我把原文的圣经也拿出来来去查考一下，让我对原文神的启示最初的语言当中去学习。那另外他对我的影响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他刚才是说那个家庭的经济非常紧张嘛啊，他有四个孩子啊，那个时候都是很小，那么他就去当时候呢常常去买面包回家啊。如果大家从香港来就应该认识啊，香港呢买面包的时候呢，他们叫做方包，这个四方的包啊。那么买面包之后呢，很多时候呢是很喜欢有，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吃那个面包皮啊。所以呢在买回来之前呢就呢把那个面包的皮呢切掉，四四方方的拿回家啊，就可以做三文治啊等等啊。这个香港那个时候的是很常常是有这个情况的。他就买这个面包回家，但是呢自己呢就 跟这个卖面包的人呢讨那个面包皮，因为面包皮当时候呢是不是人吃的啊，这人都不喜欢，都是丢的，所以他就拿那个面包皮来自己来充饥，面包就拿回家来给家人吃。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家人都不知道没有发觉后来就每次说哎你拿面包吃啊，他说我不用了我有了那但是后来才发觉他是吃面包皮。就这一个他的为家庭的缘故，为主的缘故的做的牺牲，这个小小的一个行动行为呢，就深深的影响我一生，就让我知道每一样事情都是那么宝贵的，我们不要糟蹋，我们要凭着信心仰望神。所以到今天我们的儿女都是非常的买东西不要随便的买最贵的东西不单只是在大减价的时候去买东西，他们买东西呢主要的来源呢就是 Value Village 在 Value Village 找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衣服呢去买那些我觉得这个感染就透过这个亲人影响了我们整个家庭，然后呢也影响我们下一代。这个生命的师父呢是那么重要，我们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想到这方面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的好的例子在你生命里面同样的影响你们。那么往下看的时候呢，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主题，就是外祖母跟母亲的感化。这里呢在第五节里面这样说，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的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们心里。在里面呢这几节大家都很熟悉，一看就明白。但是呢这个真诚的信心没有虚假的这种信心，这个信心从哪来呢？是这个里面，这个在原文里面特别讲到你里面这个无畏之心先活在什么呢？就活在你母亲的跟你外祖母跟你母亲的心里，也深深的在你的心里面来影响你。原来我们父母特别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影响不单只在他们母亲的言教，也在他们的身教，也在他潜移默法的那种情况里面来影响我们的。那么真的我们回想到母亲每个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多方面，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他那种爱所谓的感化。所以今天我们诗班跟我们分享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诗歌，这个不单只反映出母亲的爱，也反映透过母亲的爱彰显神的爱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那么想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母亲所以非常一个单纯的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母亲，她现在已经到天家了所以每一次到母亲节要讲一些关于我母亲的事情，都带来很多很多的回忆。那么我母亲呢长大的那个时期呢是在中国山头潮山一带，在那个地区里那个小镇来长大的。 那时候呢，女士们呢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去读书的，很少很少。那时候的女性呢，是能够去念小学，甚至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有。那么甚至呢，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大学啊，读上高等的学位。当时呢，她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我的妈妈就是在这种情况的长大。后来她的哥哥去念中学，在中学里面来受教育。就那个时候呢，就跟我爸爸是同学，是所以呢，我妈妈是她哥哥介绍来的啊，所以我爸爸其实不认识我。 妈妈的是透过他这个同学呢来介绍。后来呢，就是因为中日战争啊，后来呢也这个要共产党掌管这个中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在1949年前18、17啊年呢那那个时代呢就跑到香港。 那个时候呢，我妈妈是第一次接触呢教会，是我姑母啊姑妈是带领她信主，在香港信主的。对她来讲，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对她从来没有去教会的人，对她来讲，完全基督教是什么，是根本是没有什么的认识。 但是呢，这个母亲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充满爱的一个母亲，她对我的照顾，对我的劝勉都是无微不至的。我记得我有时候呢，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家里我是老大，那我有三个妹妹，三个妹妹呢都是在家里，她们关系比较好。 我跟他们的关系那么没那么好啊，他们三个女的就在那玩啊，玩他们的自己的女性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很闷，在家很闷啊，没有男孩子跟我玩，所以呢，我就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12岁呢，就要求我父母呢把我放在学校的宿舍里面离开家，所以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离开家。 在宿舍里面来生活，跟其他的男孩子一起玩，啊，我觉得很刺激，很有味道啊。所以很小呢，就建了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性格。但是呢，我从小啊，无论我在家的时候，或者呢，我有机会回到家，我就感受到我母亲无微不至。 无微不至的一种爱，我晚上有时候很夜才睡啊，那么我妈妈一直看我的房间里面有灯啊，还没有睡啊，这不知道我在那边做什么啊，看书也好，做功课也好啊，不知道我做什么，她总是呢在她睡之前都跟我说啊。 我们是潮州人啊，我们潮州人怎么样说呢？潮州人就这样说的啊，要想一想啊，阿迪呀，屋老啊，阿迪就是孩子啊，屋老就是这快睡了啊，如果用客家就阿仔。
早点睡哦，然后就客家话。那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里，我到现在，当我在晚上，很夜的时候不想睡，应该睡，我就听到我母亲这句话在我耳朵的里面来提醒我。她意思就是说早点睡，好好照顾身体啊，不要在生活上面没有规矩啊。 这个是他一句话也代表了一切，啊，是非常好。那我长大的过程里面呢，往往呢有一些的困扰啊，
年轻人的一些的困扰啊，或者啊碰到一些的问题，我往往呢都跟我妈妈讲的。为什么不跟我父亲讲呢？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很少在家里面看到他。他早上七点钟就到那个建筑的地盘来看那个人工作，七点钟以前到，这比工人早到的老板。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我在家很少机会跟我爸爸来谈话，但是呢跟我妈妈就很多的机会，就跟他讲这个讲那个。当然我母亲从来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啊，不同的时代啊，我们孩子所面对的问题啊，亲人的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基本上他没有什么的教导性的一些的劝勉，但是总是有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在心里，就是祷告吧，祷告吧。所以他就常常说我替你祷告，常常说有什么困难你就多祷告。所以对我来讲，到现在我都同样的鼓励我的儿女，到我现在他们也做父母的时候，我说你们要常常为他祷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不是很多，我看着对着我自己的儿女啊，现在他从一个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来成长，我太太师母跟我教育他们可以说是没有教育的很多，但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他带到教会，让神来祝福他们。所以呢，这里所讲的是心里面的感化，这生命的感化，不是单只是给他好的教育啊，这当然是我们做父母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呢都应该给他们好的教育，等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这个我们都会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生命的价值，真正的心重要的价值呢，在透过生命影响生命，在他的心里来影响他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看到这两方面呢的影响，一个是家庭之外，另外呢一个是家庭之内，就是母亲特别是外祖母的影响啊，这个圣经的典型的例子。我们看下去，第三就神末世的圣经的感化。那么从第二段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第三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啊，让我再次念给大家听。至于你呢，你要持守所学和确信的，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呢知道自己从小这年少的时候呢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呢能够使你有智慧，而且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救恩。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导、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着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全各样的善功啊。让我一步步的来把这段经文从新译本读出，然后呢来多一解释。首先呢，请大家留意，这个也是在心里面，在内在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感化啊。所以呢，所以第十四节就开始就说，至于你要持守所学的和确信的，因为呢你记得你是跟谁学习的。首先是从这个保罗啊学习的，然后呢就从小就是从他父母呢 他母亲呢跟他外祖母的影响就明白圣经。那这个明白圣经呢就是两方面的影响，这首先呢是保罗的影响，第二呢就是这个他的家庭里面母亲跟外祖母的影响。他呢继续讲这个呢从小就明白圣经，然后呢就解释这个圣经的重要，除了这些人你接触影响你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他们用来教导你们影响你的其实是圣经，圣经在你生命里面的感化是那么重要。他就开始解释，他是全部的圣经都是呢神所默示的啊，这个在英文圣经也好啊，这个是用默示啊 ，inspired by God 啊。那么其实这个默示这个字呢是很特别的啊，无论是在圣经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或者在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的，你找不到除了这个经节这个字的出现，找不到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的出现。这个字是不单只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只是在这段经文出现，还有呢在其他的希腊文的文献里面都找不到。换句话来讲呢，这个字呢是很可能呢是保罗自己来把它拼成的一个字。是这个字怎么样拼成的呢？就是从英文来讲呢就是 God breathed， 在希腊文来讲呢 Theopneustos， Theo 呢就是神， Neustos 呢就是感化或者呢神的灵或者神的一口气啊，所以呢所以可以说是不单只是神所默示，是神从他的口出来的话语。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想想啊，其实他意思呢不是指那圣经是怎么样好像一种很奥秘奇妙的一种方式，神说一些话，然后呢人就把它写下来啊，就是好像摩门经啊，他那个 Joseph Smith 他就说神给他这个摩门经是怎么来的，他就说其实呢当我这安静祷告一段长的时间，在那个时间呢神就一个字一个字来给我，然后呢我就把它写下，摩门经就这样子来的啊。其实当我们看圣经不同的作者把它写成我们今天的所谓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反映出很多很多不是一定是像这种好像抄写的一种方式写的。那么为什么我看出呢？比如我们现在看新约里面有27本的书卷啊，那保罗写多少本呢？多少卷呢？是三卷啊，所以差不多一半是新约呢是保罗写的。另外有谁是新约的作者呢？彼得还有约翰等等啊。那么从他们如果你有机会学习原文的时候，你就如果认识原文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呢保罗书信呢所用的词汇文华或者他的文笔比这个比彼得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一个学者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对 这个希腊文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这个彼得他是什么背景的呢？他是渔夫啊，抓鱼的啊，可能没有很多的机会来学习，所以一看他们不同的文字的时候呢，就发觉啊，原来啊啊，他的背景是影响那个文字啊的表达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啊是从神而来，它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从神的口而出，但是是带着他的意思，重点呢是带着神的权柄来给我们每个人的，就像好像我们中国以前的皇帝，他要传递一些的指引给这个一些的百姓，那么他的官员就拿着他的字啊写的那个信啊，就去到百姓的当中，一展开那个卷，就是说圣旨啊，那众人听到这个是从皇帝说的话，他们都跪下来来聆听这个从皇帝来说出的一些的话啊，这个意思呢比较更重，就是说每一句话都带着，当然是从神而来，但是是带着神的权柄啊，这个权柄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既然是出于他，所以呢我们应当呢好好的来去学习。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经是有很大的感化的功能，救恩有得救的智慧，成长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啊，还有呢就是服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呢我特别呢用三个不同的版本让大家来思考。在和本大家熟悉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我们看到这个得以完全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怕，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啊，可以说是我们是完全的人，那我们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才可以呢做神的工作吗？当然不是啊，因为每一个人有那个可以到一个地步呢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为着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那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 NIV 就这样说 So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thoroughly equipped 就是很透切的来得到栽培训练，然后呢来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或者是完成各样的善功啊，善事呢？现在我们讲到善事的时候，好像是关怀一些穷人啊，有些有赈灾啊的意思啊等等，这个是善事。但是善功呢，就是神所有的事功就是善功，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教会的侍奉，我们我们今天早上有弟兄姐妹很早就来为我们安排这个座位有诗班做为我们练诗来献诗，各样的事情有做诗事的为我们安排各样的事，都是善功，不是单单是善事去关怀一些贫穷的人那就是善事所以呢这里呢这个基本呢就是说为着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我们盼望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今天圣经是我们的基础。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一起思考的就家庭内外的感化要双管齐下， 教会与家庭一同栽培我们的子女啊，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往往呢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小有一个小孩来出生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叫做婴孩的奉献礼。什么叫做婴孩的奉献礼呢？就是说我们父母呢把孩子带到教会，然后呢就牧师就为我们的孩子呢来祷告，因为父母呢把他奉献，就是说求神引导他们，让父母能够在来好好的来育养他长大成人啊。所以呢父母呢把孩子呢带到教会，那更重要呢就是不单只是父母有这个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也会说我们愿意支持你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奉献礼不单只是父母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乃是整个教会整个崇拜的人也说我们愿意来支持你。这里就说明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我们来在教育孩童的事情上，我们教会也有同样的责任，跟我父母一起来做好这个培育孩子的工作啊。有这个有两方面的问题要问。有些的父母呢就说好了，我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样教导儿女，就把他推到教会啊，那请教会来帮忙我教育孩子啊。有时候呢有些父母就只愿意带孩子去这个 program 那个 program Awana 也好，什么教育的主日学啊，让他学好就好了啊，就把这个责任交给教会啊。这个当然是不对嘛，因为这个责任是在父母的身上，也教会来支持做这个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的发展当中，我们只是说父母你这是这你的责任，教会没有充分的安排各样的事情来教导我们父母怎么样去好好的做好的父母啊，这个也是我们另一种的欠缺。当然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还继续在发展当中，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看到这两方面一起来培育孩子呢的重要。当然在今天来讲我们特别欣赏的就是母亲在我们当中的努力，盼望我们在神的工作里面就彼此的合作来神的面前来做好这个教育孩童的工作。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透过今天的母亲节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看到教会一些属灵的长者对我们的影响的重要。我们就同时把我们教会的牧长牧师传道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导师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你祝福他们来让他们有力量有聪明智慧来与父母一起的教养孩子。也求主恩待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在家的做祖母的祖父的，能够好好的来影响我们的儿女，让成长大成人的时候也在主的恩典之当中来成长。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特别为着我们母亲感恩，求主祝福，求主恩待，让他们在我们当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下一代。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